上班的人呢，我看最怕是拿到年终的评估。你们有没有年终评估的？有哈，有时候不单单是年终评估，可能是每一季都评估，会不会？啊，有一些老板更厉害的，每一个月都来一个评估。读书的人呢，最怕是什么呢？考试，考试不怕，最怕是拿到成绩单的那一刻。啊，考试还不知道怕，那但是拿成绩单之前呢，就觉得哇，15个吊桶啊，七上八下。我们北美的教育制度啊，我昨天已经说了，你如果好好的读书啊，要不及格都蛮困难的。你们同意这句话吗？不太同意啊。我自己在美国教神学啊，我很少这个 fail someone， 我很少，只有一次，我教那么多年就一次，就一门，是因为他教给我的两篇讲章都是在网上抄的。你看这个是不是太过分了？过分到一个地步啊，我给他一个96页的一个讲义，我在后面呢附上的一篇的讲章啊，他教功课的时候就拿那一篇来教给我。他不知道这个，我后面有一篇讲，我告诉他们，然后他们回去看，他没看，然后他在网上找到同样一篇，然后就交给我了。我说我这一篇，你这一篇的讲章啊，我在堂上就给你们的了。他说有吗？啊，你看要不要给他 fail 啊？我觉得太过分了，两篇都是，这个就是太过分了。但是我从香港来的，我是香港长大，我们在香港呢，从小就是那个英国制度的那种的教育。大家知道英国的跟美国的有什么不一样吗？英国的他比较容易把你不及格，就是我从小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的成绩单里面都有红色的那些，你们从香港来的就知道，红色的就是不及格的，所以如果满江红的话，那就是很糟糕了。还有啊，香港英国制度有一种的方式啊，就是你如果考试你考了45分，100分你考了45分，但是呢你45分是全班最高分的了，那怎么办呢？他不能全班都把你这个 fail 吧，他就有一种叫做拉线，就是当着你这个45分呢就是100分来去算，如果最高分的45分就算你100分，那很可能你25分你就还是及格的，是这样来去算的。大家懂他们的那个算法吧？所以你拿了一个25分呢，或者是甚至拿一个20分呢，如果你比班上的大部分的人都好呢，你还是算是拿得蛮高分的。但是你差那个标准怎么样？好远哦，好远哦。弟兄姐妹，无论在地上哪一个评审的制度，美国的也好，这个英国的也好，我们现在是用神的评审的制度，你猜神的评审制度里面有没有拉线这回事呢？有没有？没有。譬如说，我不用你们教会来举例了，因为免得你们说赖牧师有一点影射的作用，我不用你们教会来做一个举例，我用另外一个教会，譬如说在有一个弟兄在另外一个教会，他不冷不热，就也不热心，就是这样 随随便便也马马虎虎，但是他在教会里面已经是最热心的了。那能不能说，那这个就是很属灵呢？能不能呢？当然不能了。神的标准哪里可以这样一拉下来的？45分就及格的，就拿 A 的，那哪里有这样的事？没有哎。我们现在不要讲神的标准了，我们现在讲普通的标准。药物我们都有什么 quality control 食品、教育、还有体育、影视等等，都有一些叫做 quality control 的那个标准。那么今天呢，有一些地方他们的食品你不敢买，是为什么呢？因为 quality control 不好嘛，因为政府这个规格不够严谨了，所以呢，有一些地方的我一看到我就不敢买的，我不告诉你哪里。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敢呢，我信不过，我也不敢冒这个险。那普通的这些很多实际日常生活，我们都讲究这个 quality control， 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岂不是应该也是讲 quality control 吗？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的审评及格吗？你的审评及格吗？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就是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九节，我请姐妹们先读，好吧？单数节请姐妹们，然后双数节请弟兄们，来。Sorry， 你就知道。谢谢。这一段的经文呢，如果你看黄色的那个，看得清楚吧？黄色的那个就是重复出现的诫命、律法、知识，还有正道，还有我的道。这段的经文呢，是讲到祭司偏离了神的律法，神的正道。上一段的经文呢，也是讲祭司的，他们犯了一个什么错？上一段把不好的献给神，他们藐视神，他们把那个不达标的那些的祭物来献到神的祭坛上。我们今天的整个的主题就是信徒要回归到神越严的要求，遵行主道，免致被神废弃。 这一段的经文应该怎么来分段呢？如果你注意的话，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一种三明治的结构。三明治的结构，大家知道三明治有两块面包嘛，是不是？然后有一块什么？有一块肉。三明治结构就是两块面包里面夹了一块肉。那面包第一就是责备他们忘记神的诫命，然后他们被神咒诅，然后被神离弃。然后第二块面包呢，就第八到第九节。那么再来讲祭司怎么样不守神的道，使人半跌，然后自己受到弃绝。所以你看两段呢，其实基本上都是重申同样的东西，都是讲同样的东西。但是中间的那块肉呢就不一样了。中间那块肉呢，就是回想神跟先祖所立的约，先祖立位所立的约。那如果你看哈这一段呢，第四节一到第四是讲你们，但是呢一到第五节呢就讲他了，从你们到他，然后再回到你们，就是第八到第九。那第一到第四呢，就是现在发生的，就是他们的那个罪状。那么第五到第七呢，就曾经发生的，是以前的，然后又回到现在发生的第八到第九。那如果这样呢，你就知道怎么分段了。我这样呢，也是教大家怎么样来去分段。那么这样呢，你们就会比较清楚，从负面的到正面的，然后再回到负面的。就责备他们，那意思是说，你们离开神的律法，你们背叛了我的正道，你们要回到我跟你先祖立位所立的约是什么呢？是平安的约，是生命的约。你们要降，那么又回来说，不过你们却没有这样。所以两块面包，一块肉，这样清楚了吧？那么以前对祭司讲的话，今天对信徒有什么直接的应用呢？可以应用吗？可以，因为什么呢？我们每一个都是神的仆人。那么这里没有神，没有全职代职的那种的分别，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我们都是有益的，所以都应用到我们每一位侍奉主的人身上。然后第二呢，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那你跟我们都是祭司，在新约人人皆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侍奉，这样就清楚了。所以旧约对这些祭司的那一些讲的话，那么今天呢也可以应用在你跟我的身上。看这些的祭司，他们的神对他们的这个评审呢，这个 annual review， 他们及格不及格？及不及格？不及格，不及格。第一块面包就可以看见他们是不及格。为什么呢？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那这里有一个若，还好，若不放在心上，若不将荣耀归给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所以好像还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不过因你们，下面第二节，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所以他们有没有犯这些的错误？有。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把你们牺牲的粪末在你们的脸上，你们就与粪一同怎么样？除掉。 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如果这样一看呢，他们实在是没有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上，他们也没有听从，是吗？听从是什么意思？听然后就从，那我们中文呢，这个字翻得很好，听从，有没有行动跟上去？有没有？有。所以这里呢，就是说他们不单没有听，又或者是听了却没有行出来，这个就是听从的意思。听从是用心来去听，然后用行为来去行出来。有一些人呢，对于神的话语啊，无心装载，有没有呢？有没有人呢，对神呢，就只讲不听的？那就跟神讲啊，讲啊，讲啊，我需要什么，需要什么，但是从来就不读他的话语的。有没有人听神的话语，左耳进来，右耳出去？有没有？有。有一些呢，两个耳朵进来，从鼻孔就出去。有一些是选择性的听，合听的就听，那听得舒服的就听，那些责备的话就不听。所以有一些时候啊，我们就听到有一些人听到哈、啊，有时候就觉得不合听，那他就觉得不听。那你要问一个问题哦，到底这个是不是神的话语？如果是神的话语，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听。有一些人呢，是耳朵不灵，这个是不是叫重听？是不是？你们是不是这样说的啊？无论怎么样都听不见啊！广东话是肿聋啊，肿聋啊。有位老先生啊，他就怀疑他先生啊，他太太啊，就是重听，就是耳朵不灵，所以有人就告诉他，你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看。啊，他就照着这个朋友给他的方法，然后他开门呢，有一天就安安静静的开门，开门进来了，然后就说，太太，我回来了，你听到了吗？诶，没有人回应。他说有可能哦。所以就走到他的那个房间的门呢，看见他在坐在里面打毛衣啊，打毛线。所以呢他在门口啊就说，太太，我回来了，你听见吗？诶，又没回应。哇，严重了，严重了。所以走到他的后面大概三尺左右，然后再问，太太，我回来了，你听见了吗？太太说，听见了，这一次是第三次回答你了。到底是谁耳朵不灵了？是他自己耳朵不灵光啊，他还怀疑自己的太太。弟兄姐妹啊，我们对神的话语啊，有时候真的太含糊了。我们有时候不要听，有时候也不想听。所以我觉得我们圣言资源中心啊，在这个时代来提醒大家要回归圣言啊，其实我们真的是逆流而上。很多人都不想听的。很多人说，哇，又听到啊，哇，又听啊，会不会听得太多啊？如果你不行出来，就是听得太多。你听了又行了，那就永远不嫌多的，不嫌多的。不但要听，也要放在心中，然后接下来呢，就要把荣耀归给神，将荣耀归给我的名。那这三个呢，叫做三连词啊。要听从，把它放在心中，然后把荣耀归给神。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最高的那一点，把荣耀归给神。 把荣耀归给神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把荣耀归给神是什么意思吗？我们呢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引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然后我们就说了，对慕道友啊说，你知道吗？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亏缺了神的荣耀，你知道吗？那我不鼓励你这样对慕道友传福音哈，不过有一些人真的是这样传福音的，那个慕道友啊，哇，给你这样哦，吓了一跳哈，然后他就抓头了，他就说，我亏缺神的荣耀，到底我亏缺了什么啊？神的荣耀是不是一个大饼给我咬了一口，现在他来追讨我了哈，是吗？什么叫亏缺神的荣耀啊？那他抓头问你了，问完了，刚才你蛮有自信的来告诉他，现在呢就轮到你抓头了。本来你还有信心的啊，这样下去啊下去，然后给人家一问呢，你自己都搞不清楚神的荣耀是什么。什么叫亏缺神的荣耀啊，弟兄姐妹？啊，神的荣耀是不是一个大饼给我们咬了一口，现在缺了，那现在要追讨我们了。我在外面呢有一本书，就是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我用一本书啊两百多页来去讲这个道理啊，什么叫做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什么呢？简单来说，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分量。Kabod希伯来文就是分量。你有没有看重神？如果你看重神，你有没有尊重他？那么这些重啊，都是中文的那个重，都是从重量那个地方来的。你有没有看重他？你有没有尊重他？那么这个就是他的分量。然后神的荣耀呢，就指到神的属性的外在的彰显。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犯罪亏缺神的荣耀，这个是亏缺了神哪一方面的属性呢？哪一方面？神的圣洁，神的公义。我们达不到神的圣洁与公义的那个标准，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那这个就是我们犯罪的基本的那个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就是把神当得的那种的属性的加评来归给我们的神。那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所以神的咒诅就会临到他们的身上。神的咒诅就临到他们的身上。第三节，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知道祭司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斥责他们的种子，各大译本呢都翻译为什么？为子孙。种子就是子孙，就是后裔。意思是说，他们不但自己要受神的管教，他们的儿女也要受到连累。那这里呢，有一个解经家说，这个种子跟手臂这差一点点，那个希伯来文呢就差一个字母，所以他很可能在这里呢，就是我要斥责你们的手臂。如果祭司的手被刑罚了，不能动了，那他就不能这个做祭司的工作，对吧？但是问题是，所有大的译本都是翻成这个 descendants 或者是后裔，那你就不需要来去担心了，你就根据所有的大译本的翻译就好了，就对了。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把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家有没有想？牺牲的粪抹在他们的脸上， 你知道祭司他们要处理这些的祭物，他们要杀啊，要宰啊，要切成一块一块，那里面的内脏还有时候会还存留一点的粪在他的身体里面，都要把它处理掉，然后把它怎么样，把它丢到这个合适的地方。现在呢，主说好啊，你们侍奉还是侍奉啊，到时候你会被咒诅，被咒诅就拿那些你们处理过的粪呢抹在你们的脸上。哇，这个是什么啊？如果用一个形容词，这个可以不可以用 yuck？ 可以吗？真的 yuck。 有时候我们杀鸡杀鱼啊，有时候都把一些的里面的内脏啊，那些都是肮脏的东西。有时候就杀这些的动物哈，里面的粪便呢，我们都觉得哇，这些都是，有时候就你的鼻子哈，就不要闻了，肮脏了，不但肮脏，而且也是不合卫生。这个意思是说，他们要受到羞辱，他们不单自己会成为污秽，还有要被丢弃的。你有没有看这种把蛋糕啊，你们看美国人呢，经常就是这样啊，啪呜、哦、那幸亏那个是蛋糕，哎，如果那个是粪那怎么样、哦、哇，好难看哦，好呕心哦。那这些的祭司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就是以身试法，也就会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被神弃绝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如果检视我们的人生，你对神的话语认识有多少呢？第一，第二，你对神的话语实行呢又有多少呢？我们太多的时候哈，我们真的对神的话语没有胃口，没有胃口，没有胃口，那最好是怎么样？如果你的儿子他没有胃口吃饭，你怎么样？啊，他不想吃就不要给他吃啦，是不是这样？有一天他会死掉哎，那他不想吃，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开他的这个胃口啊。如果他真的胃口不开，你就找他去看医生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很多人呢都不喜欢听神的话语啊，很多人都没有属灵的胃口，那怎么办呢？有时候有一些的教会就说，哎呀，他们不喜欢吃就不要给他吃吧，所以呢什么杂粮都拿到台上来了，什么这个风花雪月的啊，那么这个古今中外的什么东西就拿来谈了，什么没有谈呢？就是圣经没有谈，因为他们不喜欢吃嘛，所以有一些的讲台就不给他们吃了。这个就舍本逐末的一种的做法。所以今天呢，我鼓励大家要开我们属灵的胃口，开属灵的胃口，喜欢吃，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健康的道，就是那个真的能够使我们成长的神的话语，其他的都不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食物。所以如果我们教会不讲神的话语，我们教会算什么呢？还可以算教会吗？不算了，就算一个普通的一个社团的一个聚集而已。所以教会之所以成为教会，讲台之所以成为讲台，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有神的话语传讲。那我们呢，我们就要好好的听。我知道你们来的都是喜欢听的，我也不希望责备你们，但是我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胃口呢，还是要经常维持的，要不然呢过一阵子又没有胃口了。 特别哦，哇，有现在有很多那些很吸引人的哈、哦、那些的东西，哇，有时候看电影啊，看小说啊，那么跟人聊天呢、啊，去 shopping 啊，这些都是蛮吸引人的一些的活动。为什么要跑到教会来听道呢？所以你们来，我已经觉得蛮了不起的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哦，还是要提醒，我们甚至要自己来去学习，来研究神的话语。你们就知道第四节，你们就知道我传这个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与立位所立的约是指什么说的呢？是指什么说的呢？那这里呢，很可能是指到这个利未人被神拣选代替以色列民一切投生的归于神做会幕的侍奉。那么民数记第三章十二节，那么我觉得呢，很可能也是暗指在利未人呢，当摩西从山上下来，那么两块的法板摔在地上，然后因为以色列民他们拜金牛犊，然后以摩西就站在营的门中间，就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那么那个时候呢，只有利未人站在神的那边，然后摩西就对他们说，你们今天要自洁，要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从此以后就建立了这个祭司的制度。那这个呢，应该如果讲到立位人的话，大概是讲到这两处。不过呢，我们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哈，其实好像这些都没有直接跟立位，是对立位讲的。直接跟立位讲的，其实啊，你遍查圣经呢，没有哪一个地方讲到神跟立位立约的，没有。甚至雅各替立位的祝福，在创世纪第49章呢，对立位也没有什么好话说的，讲的那些也不是什么很特别的。所以我们就难免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与立位所立的约是指到哪一个约呢？我们来看看，应该不是指到立位，乃是以立位做一个 collective noun， 就指到立位的子孙。我相信应该是指到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非利哈的事件，记载在民数记第25章。当时以色列民中有人与摩亚的女子行淫，与外邦的神明巴利比尔联合，神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那么当时候呢，他们就有瘟疫在他们的中间，但是在瘟疫流行的时候，还是有一个以色列人带着一个米甸人大摇大摆的就从众人的面前经过。那非利哈呢，非利哈是一个利未人，他就从会众起来，就当着众人的面前用枪去刺死这个，然后使瘟疫就在以色列人中间就止息了，但是还是夺去了24000人的命。那神看见祭司亚伦的孙子还有以利亚撒的儿子费利哈，他说他就是使我向以色列人的怒气转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间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那么这里就提到平安的约， 你如果看第四节然后第五节，神所给利未的是一个生命与平安的约，那很多的解经家就说应该是指到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不是跟利未立的，是跟利未的子孙立的。所以利未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 collective noun。 譬如说就讲到我的名字其实是讲到我的后裔，不是指到我。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约包括了什么呢？这个约就是中间的那个部分，中间的那个部分呢，就是 有四点。第一点呢，就是侍奉要为人带来生命与平安。第二点呢，在属灵的学习上来自我增值。那第三点呢，是多人回转离开罪孽。然后第四点，做中保，带人到神的面前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人，我们的侍奉要达到这个评审的标准。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及格？因为我们离开这个评审的标准蛮远的。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我们在考这个中学会考，哇，这个实在要命的。你一天有48个小时，甚至96个小时，你都读不完的东西就是那么多。那怎么读呢？你就一定要有一点智慧。我的有一个老师呢，他就拿了以前的那些的 sample answers， 那些标准答案哈，当然是以前的。那这个改考卷的人呢，就根据这个 sample answers， 哪一点如果出现就有多少分，哪一点有出现就多少分。你看到那个叫做 marking scheme， 或者是那个sample answers， 那你大概知道那个改考卷的人呢，他们是根据什么来去给高分给低分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不会帮助你以后的考试能够比较能够知道这个改考卷的人要求什么呢？会不会？会哈。现在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到底要求什么，那么我觉得以后呢，我们就比较可以达到神的标准。神要求我们什么呢？在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第一个就是要求我们把生命平安带给别人。我今天早上跟同工们讲了，属地的智慧就是产生分裂的，属灵的智慧、属天的智慧就是保持和平的、和睦的，为人带来生命平安的，不是为人带来冲突的。你千万不要在教会里面劝人家纷争，你就不要劝人家结党。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从事的是什么呢？要把生命与平安带给别人，就是在主里面的那个福音带来的平安，福音带来的生命。好，第二，要在属灵学习上来自我增值，属灵的侍奉上来自我增值。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侍奉主哈，你有没有自我增值呢？我每一次回香港，我们都有一种叫做八达通。我知道在中国可能有什么，就你这个上车啊，然后买购物啊，那么用那个，你知道存够钱呢，你就一直用一直用都可以的。那一个八达通啊，就是看起来啊每一张都一样的，但是里面有多少钱呢，你就知道。你如果不知道，来去验票的一个地方一看，你就知道你到底里面有多少钱。 我现在看下去啊，现在这里好多张八达通了。那你里面有多少钱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自我增值呢？我不知道。但是当你张开你的大嘴巴的时候，那你里面有没有内涵呢？人家一听可能就大概知道了。如果我们要侍奉神的人，一定要怎么样？自我增值。 Bill Hybels 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叫 Courageous Leadership， 他说了，他说所有侍奉神的人呢，不单要带领别人，也要先带领自己。什么叫先带领自己呢？就是自我增值，好好的来去寻求在神的面前学习长进。要不然呢，你没有办法带领人，到你带领人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好像保罗说的，你自己也会受到亏损。第三，使多人回转离开罪孽，使多人回转离开罪孽，这个就是我们做主的中保人应该有的。我们把人从罪恶的那个地方引回到正路来，引回到正路来。我曾经听有人做见证，他们说他们的办公室就成立一个叫做第一百只羊团契。大家听懂他讲什么吗？第一百只羊团契就是他们办公室呢，就是专门找那些迷羊。第一百只羊就是迷羊啊，是吧？那他们呢，就专门找那些曾经去教会现在不去的，那就为他们成立一个团契，然后一起查经，然后不在这个教会里面，就在办公室里面。他们就研究到底这一第一百只羊为什么成为迷羊呢？那好多原因的。那我当然了，你们都不是迷羊啊，为什么你们现在坐在这里？不过你要想一下，那些不来教会的哦，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好，第一种迷羊，贪恋沿途的风光，不愿意前行，有没有可能？有啊。第二，天性懒惰，不想随行。第三，力有不逮就不能成行。第四，与牧羊人闹意见，不欲同行。第五，与同伴不和就不想并行。这个五个我不知道你们或可能或多或少也有曾经想过要做迷羊，有没有？我盼望不是哈，不过我看呢，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贪恋沿途的风光啊，有时候也会天性懒惰啊，有时候也力有不逮，有时候也与牧羊人闹意见，有时候与同伴闹意见，所以呢，小心哦。不要做迷羊哦。那这里说什么呢？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呢，他是专门找这些迷羊的，他们也会把这些迷羊呢带回到神的这个原羊圈里面的。这个也就是你侍奉的其中的一个，神也盼望你能够以这个为标准。最后将做中保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神与人有一个很清楚的一种的会晤 encounter。 到底你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呢，还是 你把人半跌，人从来都没有办法看见神。如果你看这个，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看见这一般的人呢，他们离开了神所定的那个基本的那个规矩，然后他们呢没有遵照神的话语，所以他们还是怎么样，还是偏离正道，使别人跌倒。那你如果注意哦，这里他们有四个都刚刚跟刚才的那四个刚刚相反的。第一个第八节的上半节，他们偏离正道，他们偏离正道。然后第八节的中间，他们使人半跌。然后第八节的下面，他们废弃神的圣约。然后第九节，他们被人藐视。所以他们完全不及格，我可以说是全军覆没，满江红，全部不及格。神所定的那四点大家还记得吧？这四点呢，其实侍奉要带来生命平安，他们却偏离正道。属灵的学习上自我争执，他们却使人半跌。然后他们废弃神的圣约，然后最后他们被人藐视，完全是一塌糊涂，惨不忍睹，就是当时候的祭司的情况。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神所定的这个评审的标准再次提出来，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得多少分，我们得多少分呢？及格不及格，不单 pass 还是不是 pass with flying colors。好，我们就把这个四点呢把它说清楚。我们真的盼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无论在哪一方面的侍奉，我们的生命是带人向上的，而不是使人半跌的。我们是感染人能够亲近神的，不是来让人离开神的。